好，我们接着谈这个第六谛啊，谈了当言误入甚深缘起道理，于一切行住厌备想，以无相界多住去向作意思维。当然，这个我们也只能就文义上去说明了哈。那我们现在来讲说。他为什么以缘起甚深道理当中啊，他做这样的误入的时候，他对啊，他一切行能住这个厌备啊，就像我们容易看到这个诸行的一个虚妄颠倒啊，就像我们说，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看这个我们从我们自己对法的体会去揣摩圣者的呢，当然这个距离就太遥远了，但至少我们可以让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谈这个缘起的道理吗？在这十二缘起里面看到很明显的是相依的关系。你注意啊，我们本来对这个缘起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但很少细心的去体会它的道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看那无明行啊，无明有行缘事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谈这个六谛里面，当他误入甚深缘起道理的时候，于一切行住厌备想啊。那这个厌备从哪里厌备？那背离。你看，如果我们看到，一切都是七狂相，就是它的升起，从我们你看，包括诸行，就是我们从以无明行识名色六路，名色，我们的六路触受，都是什么？都是众缘相依。所以这个你注意看啊，这个其实我们都应该要细心去体会一下哈。你坐下来。从以现实当中慢慢关照他的理则，就是我们现前身心的一切都是什么相依而生的颠倒，这时候你对他的信赖是不是就减低了？因为他知道说他不但是假的，而且他是带着烦恼性的。我们不就杂染依他吗？杂染依他，像整个十二缘起是不是依他？但他加上一个无明，所以他叫杂染依他，是不是？因为无明关系，可是我们看形式，就是它是依缘而生嘛，对不对？包括生老死，我们现在生老死是不是众缘生的？但这个依他里面多了一个无明，所以无明透在哪里？透在一切处，是不是？无明透在一切处，所以这个无明所带动起来的缘起。从缘起本身就无自性的，何况是无明的七狂。所以对于现前身心所观所得的一切法，都生七狂厌离，是不是会产生这种想法？当然我们不是六谛啊，但光这样的想，你知道，所以我说当佛法升起这样的智慧，是不是我常讲就像法尔如是的生出厌备想。所以放下是不是不难？其实不难，看清楚难，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说当他知道这一切所生的是颠倒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一个导向会导向以无相界多住去向？其实这里面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了。这往往啊，要没有一些善巧方便大悲啊。即便到这个菩萨地的时候，都还会往哪里走？往声闻走。你看《色大声论》就有谈到，所以我们往声闻走，正常的、啊。连登地菩萨以上，都还会出这个。当他往无相界走的时候，那个路极尽极灭的心思会很强的。所以走到后面几地，都有时候都还是佛示现出来，劝勉他继续努力。到火以后才放下，所以你看嘛，我们刚才讲的，到了八地一大阿僧祇劫，从八地以上呵呵一大阿僧祇劫，他 当然就哎呦那么长，我那已经在享受了啦，对不对？啊，我们轮回当然长，那个当然从果活果上来讲很长，但其实也没有你现在这些烦恼了啦，你也不再轮回了。那你看呢，这个过程从这里一路上很多细微的心量，维系维系的尘沙惑变异生死，这可还很多要走的路，很多要走的路。好、哦，不过他你看，他从这里对缘起的观察，产生了这种此生彼生，同时此灭彼灭的那种观察，所以会厌悖啊，尤其是一大苦聚集的这个心情啊，啊，很乐意去厌离这份颠倒。它不但是假象，而且是轮回象，是苦恼象。也就是你注意，我刚才有特别提到，就是如果假的，单纯假，那就不要而已。这个假，假在哪里？假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包括现前，我们都被这个颠倒造作的烦恼给束缚为生死，所以会有一种厌悖、厌离。好，那看我们看问。已入第七地菩萨当言何相？答：当言以有加行无间缺无相界作意能及远路啊！啊，能直接跟这个无相界能极为深入，因为他对缘起的观察更加细腻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说有加行但无间缺啊，前面是有加行但有间缺。中间还会停，就是不纯熟嘛。好，像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有这个模式？其实，在我们修行上都有。有的人是哈、哦、修起来零零乱乱，现在是我们有加行，慢慢稳定，但还是偶尔会断掉。好、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调顺极进，最极极进，那等次。所以这个时候烦恼已经被遮掉，但在你们前面。六地里面相对七来论它的话，它变成就是有间缺，因为它有加行，但它有间缺。到了第七地的时候，它已经没间缺；到第八地的时候，它不需要加行，不需要加行就是这样，好像稳了嘛，已经稳了，它不需要再特意了，不要特意。所以它以无相界呢，所以你看前面的这些造作里面，其实是不是已经入无相一分？从初地开始就无生人就开始了，但要真正纯熟，所以你看啊，我们经常因为不了解这种修行的现实啊，有时候对果报这个圣者的果报很难去细分。你看啊，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其实就像出国人还会起烦恼，会，但这个起烦恼，因为他有正果，他这个智慧可以折服。所以他的烦恼相跟我们的烦恼相不一样，但有没有烦恼？有。初地有没有？有。会不会犯戒？会。初地还会。但犯戒相跟我们不一样了。这是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谈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啊，你看啊，他们也是很真真实实的在修。达到这个位置上，并不是我为什么这样谈，就是避免把它幻想化。即便初地，是不是还要面对他的烦恼？是不是还要对峙？当他刚入初地的时候，欢喜地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刚到，比如说我们到了，还是一直传呢、啊。等停了一阵子才不传，到是到了，还在传。是，所以当入初地的时候，很多功德还要再禁止他。所以你看，从初地、二地，每一地、每一地都有这种很真实的修行在做的。他有他的大功德，他也在面对，他也在修行。那修行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烦恼间断他？会，是不是？他在修无相行的时候，中间会不会间断？会。所以像我们呢，有从现实当中，我们在观察很多东西的，我们串习成了，但随着功夫越纯熟。我们被这个烦恼间断的是不是越来越少？那说你不是已经我们不会说，当然正果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现在像我们来讲说，我就举一个很现实的哈、哦， 这个唯有越现实看修行才很有意思。你平常非常调顺的非常好，但你一起烦恼的时候，你发觉那个烦恼起来很可怕哦，什么都不听，不管了，怎么样哦？这个就是那欢的啊，那哈啊，因为烦恼起来就障蔽了哈、哦。这时候有时候善法都进不了。我们不是讲说，如果活菩萨来，我们就会听，对不对？没有，看状况。嗯，不是。但当你很生气很颠倒的时候，我会不会否定你还是有很大功德力与我们现实？ 对， 对，因为我们在起烦恼下真的很烦恼，但其实你的功德力是不是还在里头？只要你不再生气，就是开始忏悔了，对不对？可是正生气的时候谁也挡不住。当然有的人比较不会那么如此，可是像我们来讲，如果正起烦恼的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正念很难生。但那时候我们的正念力的那个底子是不是还在？在啊，否则的话，如果它已经没了，那下次你等你那个烦恼没了，那个正念也再生不起来了。这是不是很现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起烦恼，说你会起这个烦恼，是不是你的功德力都没有？我们不会这么看啊。但我们看到有些人起善法，是不是他的烦恼性就没了？也不是这样哦。所以在这种修行，你看这个是很活生生的，有的人修行到非常好，但一烦恼跟他那个他挡不住的地方，如果碰到的时候，他起烦恼说这一时正念难入啊。但有的人是不至于那么颠倒，但一时也无法克制，烦恼也裹护了，所以这时候就是活菩萨现前也不一定有用。这时候应该怎么样？烦恼慢慢让它消退完了以后再来，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现实。那当然这个就是表示你的生死不自在嘛，那不过就是现实。那像这一类的情形，你如果再推广一下圣者，是不是也同样类似这样的情形？他们是不是中间会间断？他们会不会起一些分别？就像阿罗汉，他是不是有一些不自在的地方？所以这可以看出修行的真实面啊，不是说我们护一个很理想化的、很幻想式的，只要他正果，所有问题都没了。像年轻人这种分法，变成要么就凡夫，要么成佛。你把那个圣者都等于佛去了，那如果圣者不是佛，圣者是不是还有烦恼？还有他必须要努力的地方。所以从经典你可以看出那种修行的现实。好，所以它是无间缺的。那问：以入第八地菩萨当言何相？答：当言于无家行、无功用、无相界作于得任运故啊，随时能以啊、这个空的相应。像我们当然在体证上啊，有的人体证到了，但他一时颠倒，还会有那种味道，还会有这种染污，但本质它不会再轮回，因为它本质已经稳定了，只是它在觉察现前、实时现前这一方面呢、啊，就像我们偶尔起烦恼，有的人起烦恼，哈、啊，有时迷糊，但本质这个智慧不可能消失掉了，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起个颠倒，那你看一个人呢、啊，如果对某些事情他已经有很深刻的认知，偶尔起的烦恼并不会动摇他本质的那种这种已经确定的认知啊，不会动摇。所以你看那个有时候啊，我们像有时候我们要起一些，我就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有些执着，有的人一旦执着他是放不下的，但我们现在是不是会执着？会。但如果真的把你拿掉，你会不会垮掉？有的人就不会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去帮助人，去教导人，我们很用心，对他们不听话的我们都会很，有时候也会生气起嗔，那撑到会不会受他影响？大不了不要教而已啊，是不是？走到极端算了啦。你会不会因为说，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一个不 不可或缺的东西你也放不下了。但你会不觉得说，当你会起很多烦恼，但根源上这个烦恼其实不多，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去帮助外面的别人的小孩跟自己的小孩，如果别人的小孩我们很用心教，你很有责任的，你是一个很有责任的老师，你教到最后教不完，算了，辞职。但如果你的儿子，你会不会讲说辞职？你还继续乖，没办法辞，你继续这样做下去。但你看哦，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都在对一个孩子教不好我们起烦恼，其实本质是有差异。所以修道的人，他有的人他会有起这些烦恼，但他本质他不会有大的连，他这种烦恼起来，就像证的出国以后，他即便还有欲界的这些烦恼，跟那个没证出国的那个欲界烦恼是本质已经不同了，本质不同了。那他有没有这种习性烦恼会出来？有。所以他要不要禁制他？要不要对治他？要。所以我们在这种修行里面其实都要检查。你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呢、在修行上起了一些烦恼就很自责。那这个自责本来也对，但自责到看不到自己功德力的时候也有过失。其实你已经进步了，但你把自己幻想到突然要放光动地啊，这不实在，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你对有些事情是放不下，但这个放不下和那个深深纠缠住的放不下，其实是本质上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那个生死纠缠其实已经松了很多，但你因为看不到这个道理，就觉得说我怎么还生气，弄到最后啊，修行没用，很可惜。你已经得很大的这种进步，只是你不知道你其实跟之前也不一样，你现在一放弃，那没多久全部又跑回来了。其实我看到的有时候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从他的表层上的烦恼去论他怎么可以这样，怎么这个这样子，其实意义还是不一样了。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身上就看，我们还有很多习性烦恼，但本质上是不是已经有变了啊？是不是有不动摇了？对。好，就是说他这样无有动摇，他就不会动摇。好，为什么？因为他常以无相相应嘛，他时时以无相相应，所以他不会动摇。于一切相啊得自在故啊，于一切相得自在故啊啊，所以这个。一无相行啊，在一切相都得以处理，所以得自在。你看吧，我们如果一相里面染着，被相所束缚，就随转，就不自在。所以你能观无相，一切相得自在。好，再过来问：已入第九地菩萨，当言何相？答：当言于名声、具声、闻声得自在故，又得无罪无量广大慧故，又得广大无碍解故。能越一切众生心故，名大法师。以后我们就不要再称大法师了。我们这个土地要跟九地的比，这实在是，我们身上都一大堆灰尘的，还在跟人家比九地的，人家称你大法师，不要讲。对不对？我们讲的这个实在是，这才叫大。不过你知道那个大法师这个词很有意思哈、哦，你看他很有意思，他一对一切法自在。所以一切法就像我们后面讲的，他前面讲的这个安立地跟非安立地，他对安立地的道理出来以后，一切法灵活了。所以这个法性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却能依众生啊的因缘而安立，所以这种安立变成很熟了。或者我们自己本身有执着在安立上，是不是会被自己的习性所束缚而不能灵活的应用？所以你看他这时候能名声、具声、闻声得自在。为什么？这些名声、闻声、具声的方便安立，跟法性的方便的无自性的相，他能以灵活的安立来对应他，既能观众生的根基，这根基的因缘，能观一切法，乃至这个所说法 所要描述的法相跟用语言文字，在这都是法嘛。他以法里面做能广大深细的观察而不染着的时候，当然他能非常应机而能说广大的种种法门出来，能安立种种广法门出来，所以这时候他能悦一切众生心，心故名大法师啊。那我们再看看，问：以入第十地菩萨当言何相？答：当言以得一切如来啊，同大洒故啊，能成就利益众生啊，洒法语啊，哈、啊，以得如云大法身啊，遍覆一切处啊，以得一切大神通故啊，亦名如来啊。这个其实当然，十地完了啦。好，或者说，当然这个如来我们应该讲是实地完了以后，可以这样谈。不过他的意思是说，一路实地的这样的功德啊，犹如如来的啦，犹如如来的。啊，问入如来地菩萨啊，当言何相？啊，答：当言即此所得法身更善清净即成满故啊，于一切种烦恼障及所知障得永远啊，永远离清净之见啊。啊，这时候他是如来是就以得啊，当言以得一切如来同大洒故，就是这样的大威德，其实他已经很靠近了，很靠近了。但我们讲说他在这个阶段里面最后的不断的禁制他，到最后禁所知障啊，烦恼障完全清楚，这时候才正式的成为佛了啊。好，他这样看啊，问：于此诸地云何造修？答：若诸菩萨住圣解行地，依十地修十法行。啊，这个十法行在我们五六九七页啊，五六九七页里面有特别谈到这个十法行。其实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谈到，他谈到这个初地菩萨登初地之后还要修种种行，那以后呢，以后诸地也一样，都是更加细致啊，法则一样啊，就依这样的道理一地一地再升上去啊。好，所以我们这个十法行啊，这个在这个五六九七页里面有谈到十法行，这个我们上次有谈过，就位于大圣相一菩萨藏色啊，藏色契经等法，出此供养会施于他，若他正说恭敬听闻，或自完读，或复领受，受以广音而为奉送，或复为他广说开示，独处空闲。啊，思量观察，随路修相啊，这是十法行啊。啊，所以依住圣解地开始啊，依依地啊，所以这个圣解地，我们从开始是不是对法的理解开始，依着该修的啊，这样一步一步的修上来。所以之前我跟大家提过，就我们比较很少把菩萨行当做一个具体的。我们有点修的有点零碎零散，并不是很积极的规划自己的菩萨道，就是做一个菩萨者应该如何正向的安立自己菩萨所当行的啊。我们讲说积极的布施持戒忍辱这一方面，一一里面会向就是一大悲行一切法回向菩提的这一份广大的心行啊，这是菩萨在做的。那唯有具体做，那一份果德才会在这里慢慢生长嘛，啊，而不是光只是理解，或是只是一个零碎的，但不零碎的认知，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很有心的去实践它，不是很有心的去实践它。那这样的菩萨行始终只是一个空洞的楼阁，空中楼阁，它不成作用。我们讲说我不是之前讲，我们现在在戒法上，在声闻戒法我会念之在之，但很少人对菩萨戒法念之在之，是很少啊。其实菩萨戒法就是就含摄声闻戒法，应该是念之在之 很少把菩萨戒作为自己所当行的一种规范，时时意念修持这样，哎，很少这样啊。好，我们看那个问，于此诸地云何而得？答：若诸菩萨入菩萨正信离身，又复正得清净意乐，而使顿得一切诸地。嗯，怎么顿得一切诸地？啊，他说，若诸菩萨正入菩萨正信离身的时候，又复正得清净意乐，而使顿得一切诸地。嗯，这个其实是这样，那个在《瑜伽论记》里面这句话倒是很有意思，他讲说初地养修实地之行啊，初地开始修养修嘛，他一直在开始要修一地一地上去了，虽未圆满，分得实地，一分一分得实地。那其实这跟我们在讲我们要求生净土得无生法忍的道理是不是一样？我们养修初地功德，虽未得，但也一分一分的感应，所以它是具体性的。所以后来我们那时候在讲课有特别谈到宝积经里面有十种念嘛，十种心啊，一心都是菩萨的大心啊，发心，这发一心啊，回向净土，不往生者无有是处。所以我现在一直把这个净土的精神找回来，它原来的精神。所以如果你真想清净火，因为这个念火三昧不是，不要一直在停在这个火号，我的意思不是放下火号，是要赋予火号更真实的内涵，就是说你真的想依止如来行菩萨道这种心啊，那所以说从现前我就修菩萨道，那我修菩萨道为什么？就是为了要亲近如来。那为了修亲近如来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行菩萨道，圆满菩提。所以他可能一贯的，所以从现在是用真的心想亲近如来的心，我如说行，以便于跟如来结这个缘。所以菩萨行变成是现在我们在做的。那有的人说，那我这样做会不会分心？如果你的心量不够大，你就不要这么杂。但如果你对知见，你的知见很纯熟，你现在做的就是为了到净土啊。我现在行的菩萨道就是净土行，他没有另外分开的，他就是净土行。他知道净土是因为我更能积极发菩提心才一定去。我掌握到，那因为心量小的话，就像有的人像我回向那么多，他们得到吗？我说，那看了你就回向给对方就好了，你不要回向太多。为什么？因为他过爱了。其实当他用大心回向一切众生的时候，反而是得的多。结果因为你那种挂爱心挥得集中，对于就是我家里谁有问题，我回向给他。那如果要回向给法界众生，这样也不够分呢。就不够分呢、啊，哎，就要这样一弄就不够分。其实他忘了，回向法界众生的心功德才大，这个大才能回向给所有人。你心一起小，功德都快没了。就你看众生就在这里计较，所以当有的人心量小，他认为他必须要好好念佛，或者他会心散乱，可以，因为他的根性就这样。但如果能了解整个念佛法门，真正要亲近如来。念佛三昧就是常生在佛前嘛，常遇如来嘛，他的用意就在这里啊，他的功德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一开始的发心所积极一切是要亲见如来，那怎么修？你以为你是为了行菩萨道要面见如来，所以你现在的行菩萨道本来就是一致在一条路上的。好，所以是我们现在挥得一定要很正式的，不要有其他的缘的，要念这个佛才叫专修，根本把专修都模糊掉了。这个真正的专修就是了解念佛的这个核心的意义啊，那一份心决定了我要行菩萨道，我要亲近如来， 是这个心，这个心一决定了，就像你看，我们要出国留学，希望拿个好学位回来，你有没有一直开口念啊？可是你没开口念，你看你还会去补习，你还会这么弄老半天，考托福，然后出去就这样了，不是吗？这是真的想出去的吗？不是天天在写计划，就不是不读书的那种的。这样的意念，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很清楚什么叫想要求生的意思。我真的想出国留学，回来报效国家。像以前我们都是讲这种很理想很高的，现在都是读书回来赚大钱，对。可是当初你看那种想法，你看他没有开口念啊，他就这种心情很真实啊，哎，所以一切都会在这里。所以你看他是当儿时顿得一切诸地。所以当我们现在为了要成就去，是为了菩萨道啊，那我现在当然是一路上我真的为菩萨道而往生，我现在当然当行菩萨道，所以是心口合一啊，那一切处都回向这里。所以现在已经在累积什么，这种人才能在现前还没入极乐净土，还没花开见佛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种初地的因了？或者你能不能想象，就是说你现在很烦恼，就靠着声音去，那就插着一个莲花包一包，那一放出来正出地，前后因果看不到。对，当然有的人是行菩萨道，但有的人因为他发心很诚，他念佛他没修其他，但他那一份心真清净，这一份念佛归向的心很清净，是不是也种初地的因？是啊，也是啊，但绝对不是那种很侥幸。所以我说现在很多念佛心存侥幸，什么都不修，就好念佛，就相信这样，好，就相信说这样去。可是你说他真的就像他真的是完全相信念佛可以往生吗？他如果真相信还好，问题是心存侥幸。你晓不晓得这里面唯一的想法就是说他其他都不修，所以念佛这个专注持名念佛给很多人偷懒放逸轻慢的借口。其实你只要一句念到底可以，问题是你是拿这个理由拿这个借口把很多东西挡掉，但你并不是一心念佛的人，是不是？所以变成我不用，我就这样，好吧？那你这样，你什么诸行都不修，就这样持名，那你就好持嘛。结果是拿这个理由把所有要修的挡掉了。那这个有没有修？也没修。为什么？因缘不具足，闻法该闻的没有，该调整的没有，结果把诸行挡掉了，那这个法因缘也没了，也修不下去了。是不是很多都出同样这样的问题？是，好，我们接着再看。问：何等名为诸地等流？答：一切地中正德以后，所有威德诸家行道啊，哈，就是在这里正德之后，还继续串习这个啊，这个所修功德啊，继续进制它，继续在修诸地等流嘛，就是一切地中正德以后，所有威德诸家行道继续加行。所以你看，这个十住毗婆上，他还要进制。他证得初地以后，他是不是还要修种种行，让他的功德纯熟圆满？就是这个啊，就这个道理啊。问：于此诸地云何成满？答：若诸菩萨以彼诸地一地中尽于无量百千大劫，随所称赞诸地威德，以此威德任运能证啊。啊，就是说随所称赞的这个诸地威德啊，以此威德任运能证，这叫做成满啊。他不断的就是任运，就随其因缘成熟圆满啊，诸地功德这个威德啊成就了啊，不断串习到自然显现啊，因缘成熟啊，这叫成满啊。所以长时间的不断的修学。 我们可惜啦，我们没有活菩萨来跟我们讲你我们过去修的怎么样，如果有的话，其实这就是也是障碍啦、哦、那也许是我们必须还在熬过一段才会，因为过去一定有种种障碍烦恼颠倒，以至于我们不能生于佛时嘛，所以我们也必须为他扛起这一份报应嘛。那如果我们不断在禁制他的话，禁制了之后，我们还会有一种活菩萨的现前，对不对？假如说我们碰到一个善知识，他跟很清楚的看清楚说你的功德在哪里，你不足在哪里，那甚至讲说你只要如实修到哪里，你能遇到你能信得过而且真实善知识为你这样讲解，你是不是也相对来修行也足够稳定了？有的人是碰到可以信任的，但不是真的，有的人碰到真的但你不信任就是老是碰不到缘、啊、所以你看一个人要成就这种善法因缘何其难、啊、但我们像现在我们一条路、啊、我觉得难，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往生净土，因为真的难。你不要狂妄，因为这条路真的茫茫难，茫茫难。我们现在这种修行啊，我之前不跟大家提过，以我们这样的修行，我认为根本不够格呢。我说实在，根本不够格。我们所面对自己的爱着，我们所下的功夫，跟我们纵容自己爱着的那种对峙，跟我们纵容的那不成比例的。那不但是对峙的力道少，连见地都不真。下手处连下手对都错，都不一定下手对。第一个见地不真，所以下手处不知道在哪里。何况你的功夫也很脆弱，若有若无初一十五，不是应该是元旦跟除夕，年头年尾这样而已，其他没了。所以我后来对佛，我上次也跟他提过，就是从道理上我们来理解啊，其实真的是。我们太轻慢，我们太轻忽生死的恐怖了，真的太轻忽了。所以我们现在对自己也不敢狂妄，对很多修行也不敢再太讲的太那个，就是鼓励我们会鼓励的，因为他的确经典也这么说。但我们在鼓励大家这样修的时候，其实立足点有时候是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啊。第一个讲清楚你也不堪了、啊，但我们却因为大家就一直鼓励鼓励到也轻慢了修行的现实了，所以这里面太多东西啊，离太远了，太远了，真的离得很远。哎，跟修行现实，我认为，不下一些真功夫啊。我说这个真功夫绝对不是那种，念得起生活赶快喝茶的那种的，哎。所以我就说像我们现在，我如果以我认知的标准来看我自己，我都觉得你会有所成就，那不是那我只能讲你太幽默了你就讲故事，讲童话故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我的确是这么认为呢，但我说我庆幸的是我还多少知道这种现实啊。但以我们现在这样讲哦，我看到这样，之前我不是谈到，就是说你再怎么努力啊，其实你都不离开轮回六道的那个高速公路了。你最多是从外侧跑到内侧，经过收费站的一定要，一定要。你跑内侧、外侧、外侧、内侧 ETC 的，或是用手工的，反正就是40块拿来。然后到最后依你的业力下交流道，这个你也跑不掉了。对，我们没那个气魄横出嘛，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走，而且还小心的，对不对？几时能真正不上高速公路，几时能一下车子不要了啊，几百万的名车不要了，我就爬边坡下去了，随他了。我们没那个气魄，我们实质上都是在小变动当中在流转。 我后来我这里面就马上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要对每一个人讲真话，其实很多人是不堪的，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如果人家跟我们讲真话，我们多少会有不堪，但也承认了，因为自己也稍微懂一点。但我们如果要用一种很真实修行，就是我把那个修行的现实，这种很严厉很残酷的生死现实要求你做到哪些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所以我在常讲，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啊已经是不能讲真话了呢。实际上真不能讲真话。如果我们全部用真实现实来讲啊，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埋怨，哎呀，很多我们怎么因缘不具足，其实很大问题是我们根本不能认清楚。我们现在等于是小孩子在争，我怎么没当过，我怎么，他还不知道生死苦，他还不知道大人里面为了三餐的苦啊，他还在乎说我怎么没这个糖果啊，我怎么这样，我怎么样啊，大人也不能跟小孩子讲他现在所碰到的种种苦，他也不能讲了他也没用啊，他在闹啊，叫好吧好吧好吧啊，有时候说再给你吗，给到没有的时候大家一起饿死算了。会不会这样？其实有时候都真的这种感觉呢。我们太把这种修行的生死、这种老病死、这种苦恼啊、这种如何出离啊，乃至我们把往生也看得太轻易，我觉得都太轻慢了。现在很多说法，我认为太轻慢了，这跟法理是不通的。啊，所以真正用功的，你注意看，所有到最有成就的，几时像我们这样。啊，逛街式的修行，呵呵，这个，怎么可能？我觉得不大可能呢。所以如果看不到看不到那个，我们现在变成是，我们当然现在也苦恼啦，很多问题，可是如果面对真正大的问题，你回头再看我们现在苦恼，真的就是一句话，无病呻吟。你说有啊，有病，可是那种病跟那个病不能放在一块啊，是，好。问：如说五种入正性离身，此中声闻入正性离身，若诸菩萨入正性离身等，正性离身等于法界如实通达，此二差别云何因之？好，这个五种正性离身在一起论记里面有几种讲法，但我们讲，因为它最主要是分两类，一个是菩萨。所以如果是五种的话，那我们干脆一点，就把四种的归声闻，就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那比较单纯一点。那因为它这里分两个嘛，啊，就是五种分两类，那我们把声闻就是当一类，那菩萨当一类，那声闻当一类的话就有四种，那这样等于是五种，这样反而比较认知上比较单纯，因为最后面要谈的是声闻跟菩萨的抉择，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的啊。他说依法界如实通达，这十二差别因何因之啊？我们看这个6024页，那我们上次有谈到啊，前面我们稍微提到，就是列说法界有二种相，一者差别相，二者自相。差别相者为常住相及极尽相，常住相者为本来无生啊，无生法性及无尽法性啊，无生法性、无尽法性啊，这里面有点像什么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嘛，是不是？第一个，它无尽的法性变一切法，但一切法皆无自性，就一切法啊是无尽法性啊，还有无生法性。极尽相者为烦恼苦哈离弃法性，有这种烦恼苦离弃法性，就是法性本身它无生，但相对于众生烦恼的那种造恼，那一切法性它本身是极尽相的，啊，它烦恼是离弃。第一，我们不是讲吧，非则灭无为是本来极尽，所以它 诸法本来也没有烦恼，因为颠倒故。那经过我们折灭之后的无为，这时候就真的离开烦恼了。好，那离开烦恼也不是有烦恼离开，是颠倒以后有烦恼。所以他既然悟得的时候，烦恼也没了。好，所以这时候是本来没烦恼，现在是正得本来没烦恼。嘿，我们来看到这里面，言自相者，谓与相名分别真如正智，所摄一切法中，由遍计所知自性故，自性不诚实，法无我性啊！啊，那此中声闻由差别相通达法界，入正性离身，不由自相。以通达彼故，由无啊，由这个无莫想及安隐想，以法界得极尽想，于一切行。一向发起厌悖之想。好，我们现在这整个来看，他两个所入的，一个是自相，一个是差别相。差别相就是说，你看自相里面含什么？含摄一切法，含什么？相名分别真如正智，是不是？这里面除了本身的第一义，他是不是在世俗地也能遍摄一切法？是不是？这个才是法性法界的圆满，法界具有这些特质，它遍入一切法性啊，所以它有相名分别，它能总摄一切法。那在这个真正圆满的自相的法界相的时候啊，那声闻人只是在这整个法界相里面取其差别相，取其哪一部分？取其他的常住相跟极尽相，所以这叫差别相。因为它整个应该是由无法在显现一个圆满嘛，收摄，你看啊，收摄一切法中啊，啊，然后在这一切法当中，由遍计所知自性故啊，自性不诚实啊，法无自性啊，啊，就是说一切法能知道，就是说在这种法里面啊，能观一切法无自性，因为遍计智才有这种种种差别。那或者的话，他是自性不诚实，而且法无我性啊。好，这是这个是法的法界自相啊。那如果我们在这些道理当中偏重，就等于是差别出来了，取其一部分呢，啊，那就观其常住相跟极尽相啊。就像我们常讲的叫色即是空，偏宽就。收摄一切法会向空，取其空义啊，但少从空里面观一切差别。就像我们常讲的，从假入空，从空出假，空假不二。这个他们比较偏向什么？从假入空，取其一端而已，他不能看到法界当体的圆满啊，这种广大圆满。所以他偏向这个，所以当他取其他的共相处，那个共相处就是这个法相的一种某一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它的这个重要的那种，我们讲说诸法共相的那个常住相跟极尽相，所以偏向本来无生法性及无尽法性的这个观察跟极尽相的时候，他这么一观察，他怎么样？他就会以通达彼故啊，无莫想及啊安隐想。就是说他不会被遮住，无墨不会隐没起来了啊，这无墨想，无那个颠倒不相应的愚痴想，没有这些的，他能安隐想啊。然后他这个依法界得极尽想的时候啊，他就一切行一向发起厌悖之想，所以他会往这边导引。那如果菩萨他就不是这样，菩萨他是所谓的常无住涅槃，他是生死即涅槃的，所以他不会偏取涅槃，他是一切处都如如的，所以他这时候他为了利益众生，他还能观一切法性，能观一切法性，所以他的那个观察，他不会一切厌悖。他能在妙有处啊，生诸功德。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早上先到此啊。